列王记下第2章1到10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并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我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阿门。
谢谢春霞，我们今天有4个问题哈，那我用这种不同的颜色提醒4个问题的所在哈，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也要讲一下这个背景哈，为什么这个神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叫他先从吉甲，然后接着。到了伯特利，又到了耶利哥，然后又过约旦河，哈，这么长的一条路，哈，为什么最后那一天要走这么长的路，哈？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每一个地方是不是有它的背景，哈？那吉甲的时候，吉甲呢，这个意思就是，就是在，他的故事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吉甲的地方呢，因为有好多人离开，匆匆的离开埃及，所以他在那地方行割礼哈，所以割礼意思就是脱去肉体的情欲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一站呢，吉甲就跟这个肉体的情欲有关系哈。在那个地方有什么提醒哈？伯特利呢？到了第二站就是伯特利。伯特利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家，又到了一个神的家，在那个地方，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是不是要脱离这个世界的这一些，从了肉体开始脱离了世界，到了神的家，然后又到了耶利哥。耶利哥，我们就记得那个耶利哥城墙那个倒塌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最后一天，那个竟然绕了7天了以后，城墙倒下来，这种只有神的作为哈，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大能哈。然后约旦河这个河呢，它那个万一一打下去的时候，就跟。开红海一样，约旦河的水也是开了哈，所以他们走过去。这个约旦河，这个如果一些意义的话，我们就看到从水中经过，然后又离开这个水，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讲的话，就是 我们跟耶稣同死同复活，所以有一些这种故事在中间哈。那从这个神的引导，我们问题一哈，以利亚带着以利沙一天之内从吉甲伯特利耶利哥过约旦河，走了这么多地方，到底有什么教导哈？这是第一个蓝色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我们从第二节、第四节、第六节，那个是黄色的那个信息里面哈，那个以利亚一直要叫以利沙呢等候，从第一站就开始哈。他说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的时候，你可以在那里等候。”哎，结果呢，以利沙呢说：“我在耶。”耶和华面前，其实我不离开你哦。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哈？然后他说为什么不离开你哈？当一个人一呃，当以利沙知道最后一天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以前这么清楚呼召，理解神的呼召，那现在以利亚要离开的时候，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他绝对不会让以利亚就自己离开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能够了解以利亚在是不是在考验他哈，也是不是在渴慕他的那些话语哈，所以我们看他从吉甲这个地方走了这么多的路哈，然后经过耶利哥到过约旦河哈，然后到底这个他为什么讲说我不离开？以利沙为什么不离开以利亚？哈，这是第二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巴利哈，那个在加密山上的时候，这个很风光的这个以利亚很风光的杀了这么多的巴利的先知。现在呢，神说他为他预备了7000个为主做工的人。哈，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里。在伯特利也有先知，在哪个地方都有先知哈。他留在那个地方，那先知在提醒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师父要离开？”然后他说：“我知道。”他那个地方为什么你们叫他不要作声？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哈，从这个以利沙这样专注表达他自己渴慕神的心，他自己。知道那个以利沙要离开了，那时候的专注的这个力量，到底他说叫那些这个先知们不要作声，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最后一个以利沙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然后条件就是要看见以利亚离开的时候。只要看见他离开的时候，他一定能够得着，因为不知道到底神的灵会不会加在以利沙的身上。这是一个以利亚给以利沙的一个sign 哈，指示就是离开的时候，如果看着他离开就可以。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到底他这个地方要我们什么教导？对伊莎有什么教导？对我们有什么教导？
好，谢谢黄师母啊。这个以利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针对这个亚哈王啊，北国可以说是这个开始拜巴利的那个开始的那个王。然后昨天我们读到那个他的儿子亚哈谢，这两个王是很恶的王啊。那神就是使用以利亚这个先知呢，去针对这两个恶王啊，可以说北国最恶的王呢。向他们来传递信息啊！如今时候到了啊！当初以利亚在那个罗藤树下求死啊，神没有搭理他啊，因为他的结局神有特别的安排。在整本圣经当中，只有两个人没有死过，《创世纪》里面的以诺啊，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以利亚啊。这一段呢，主要是围绕着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先知门徒所谓先知门徒是跟着以利亚、以利沙一起来学习的人是年轻一代的这个 预备做先知的人啊，跟随先知的这些门徒啊，都是这些人物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神怎么对待忠心服侍他的先知啊，以利亚啊，以利亚一生也是非常的忠心哈，到他最后真是好像一点瑕疵都没有哈，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做哈，这是最忠心的先知哈。那他的结局是怎样的哈？那以利沙的态度很有意思啊，显然这一段里面所有人都知道哈，这当天以利亚就要被神接去了。以利亚知道，以利沙知道，以这些先知门徒也知道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以利亚怎么去跟以利沙讲话，以利沙怎么去回应哈，这些呢？可以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思考哈。以利亚在最后一天为跟随他的这个以利沙新的一代的先知测验他3次啊。刚才这个黄师母给我们看那个地图那个地图上有2个极甲一个极甲是在约旦河边，一个极甲是在伯特利的北边所以很有可能不是在第一个极甲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从约旦河走去伯特利，好像又走回来这好像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很有可能是在伯特利北边那个极甲从那个极甲走到伯特利，然后继续走。继续走，走到这个耶利哥，然后再过约旦河这个路线呢应该是比较合理的那这样看下来，就是以利亚实际上是在测验以利沙跟随神的心智因为从吉甲走到伯特利相对比较短的距离好，从伯特利走到耶利哥路途更远，而且它是从高山的地方走到平原那个路更难走以利亚提前告诉以利沙他要去的地方以利沙知道要走的路但是他依然3次都讲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那从这个耶利哥再往前走，这个困难就更大了，对不对？有一条河拦在那里就怎么过去呢？人眼看不到的要行一个神迹才能过去但是在这个更大的困难面前呢，以利沙也没有退缩，所以这个显出这个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那个心智。当然，他知道那一天要发生特别的事情神要接以利亚回到天家，所以他更是不离不弃的紧紧跟随就讲到说，以利沙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克服越来越大的困难，然后最后得到神宝贵的应许，他心中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就借着这个第9节把它表达出来，很简单，就一句话渴望这个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你看因为他心中有这样一个心志他立定心志来跟随，而且有这样一个神圣的渴望和期待，期望为神做更大的事情他知道以利亚一生跟随神不容易的有起起伏伏遇到困难、属灵征战甚至 depressed 到一个地步要求死，这不难不容易的，不是神。但是呢，以利沙渴望这样的事情，渴望在神的面前这个能够为神承担更大的事情所以你看后来这个比较这个以利亚行了多少神迹，以利沙行了多少神迹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几乎是以利亚的2倍。我们读下去就会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神迹不停的在他身上发生，所以他这个祷告怎么样？蒙神垂听，蒙神垂听神知道他的心志也知道他的这样的在小事上忠心他也撇下了。你看当初第一次以利亚碰到以利沙的时候，12头牛在耕地他家很有钱的所以他抛弃了他家里这些舒适的环境、优越的条件，来选择跟随以利亚所跟随的神。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小事上忠心。他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专心的跟随以利亚当以利亚一离开以后，马上你看神的灵就在他的身上充满，他就开始行神迹了在这之前，应该他只是在跟随，在学习等候等候神的时间，所以今天的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要，耶和华要这个时间这个方式 都是上帝决定的。以利亚什么时候离开，他自己不知道啊。他当初求死啊，他以为跟别人一样哈，这个经过死的过程，但是神给他有个特别的安排啊。当初的以利亚并不知道啊，但是现在神的时间到了哈，神要显明啊，选择应该是亚哈谢死了不久，然后约兰作王刚刚作王的时候啊，这个神对以利亚的一生的使命就是针对亚哈和亚哈谢讲话，那约兰后面的服饰就要交给以利沙他们了啊，新的一代的先知来去继续来做了哈，以利亚的一生的使命完成了，时间到了哈。神选择用这种方式，哈，很荣耀的方式，哈，在这个没有经过死亡的情况下，就直接用风把它带到，哈，旋风带到天上，哈，所以在整个历史上，哈，这个以利亚的地位，哈，在这里被凸显出来，哈，神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哈，对待他的仆人，啊，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个神真的是跟随神，你不用担心的，哈，真是神的仆人，神不会亏待他的仆人的。这个神会加给他的力量啊，他需要话语的时候对他讲话，需要医治的时候给他医治，需要安慰的时候得到安慰，啊，只要他专心的跟从主哈，神来决定啊，这个时间这个方式哈，所以这个让我们跟随主的人学习哈，像以利沙、以利亚这样啊，紧紧的跟随神，啊，今天有好几位是从国内哈。进来哈，今天依然坚持跟我们一起读经的哈，你知道，在国内跟我们在北美的环境不一样啊，今天晚上是哇大年三十哈，这个最热闹的时候啊，他们依然能够撇下这些啊世俗的这些的牵扯啊搅扰，还进来跟我们花1个小时的时间专心的读神的话啊，愿神赐福他们啊，看到他们心里的渴望哈，刚才。啊，雪英姊妹特别分享啊，她昨天讲说今天不一定能来哦，但她那句话一直存在她心里说，说这个感动以利亚的灵要加倍的感动以利沙，她说今天要读这一段一定要来啊，得到神加倍的祝福啊，这种的心愿是蒙神喜悦的，克服各样的困难啊，当初以利沙是这样，以利亚是这样啊，今天忠心跟随主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紧紧跟随，我们在北美也是这样啊。我们这样的天天在一起专心的来寻求主的人是少数啊，能够这样去做的人啊，有这样的心愿，克服各样的困难，不是一天两天呢，啊，天天的这样紧紧跟随，像以利沙一步不落啊。今天我们就是啊，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天天呢，天天要做的事情啊。当你这样紧紧的跟随的时候，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看见，上帝当初怎么恩待了以利亚。怎么赐福了以利沙啊？这个神没有改变的，你看他都知道，他不会让投靠他的人羞愧的啊。所以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激励哈，帮助哈，让我们跟随主的脚步哈，真的是紧紧的跟随哈。
我们组呢，刚才也讨论了几个问题，这个关于这个3个地点啊，师母跟牧师讲得非常的精辟了，我们再有一点点的补充。刚才师母也提到，这个其实在这个3地走的路程不短的，但是呢，以利亚那个时候应该是年纪老迈了，但是他的身体依然的强健，就像摩西当年一样。就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啊，这也是神的特别的恩典，就是让我们有强壮的身体和这个很好的精力来完成神给我们做的工作啊，就包括这个我们来晨更来读经，早上自然而然很早就会醒啊，包括国内也是这样的，下班了以后还能够继续的来跟随神，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啊，赞颂神，称颂神。还有就是在伯特利跟耶利哥啊，伯特利是最早是这个耶罗波安拜金牛犊的地方，这个耶利哥也是被神咒诅啊，城墙倒塌不能重建的地方。但这两个地方依然有先知的门徒啊，我们相信这就是神为北国留下7000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人一样啊。所以说，不管在什么黑暗的这个状况下，或者是在这个非常不利于这个
逼迫基督徒的这个环境下，神依然，只要你愿意，他依然在各处留下这个神的火种，而且这些人依然非常忠心的啊，为主来做事，这个也是使我们很受感动。包括国内的那些弟兄姐妹，在如此啊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真的是在北美的，我们真的是要啊要急起直追，真的是很受人感动。然后讲到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利亚让以利沙，就是说让他在原地等待，但是以利沙不愿意离开他，这个就讲到属灵的衣钵的这个传承。啊，这个，我们相信以利沙完全是受圣灵的这个感动，就是跟随以利亚，坚决跟随，不放弃。啊，我们也想到新约里面，彼得也跟随着耶稣。彼得当时说的那句话"你就是死，我都要跟随"，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的，他真的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没想到后面有这么大的这个逼迫。啊，我们也跟随耶稣，我们相信都有这样的心智。然后我们也要向神祷告，即使这个考验临到的时候，艰难考验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真的是要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每一步都跟随，再艰难也不要放弃啊！这个我们很受鼓励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就不要做声。哎，以利沙说这个。以利亚、以利沙，先知门徒都知道那一天是神要接以利亚升天的日子了。然后这样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就安安静静的让圣灵来做事，安静就不要喧哗啊。然后这里就看到一个专心的一个重要，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也是在这个属神的人群当中会发生的一件神迹。当时神并不要求，没有专门的旨意下来说要让世人都看见。那我们就让这些神迹在神的家里面发生啊，这个安静不喧哗，这也是体会到，就是我们要有一颗专心渴慕，我们的心不要被世界上的喧哗所分去的那种心态。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耶稣，其实他行神迹的时候，他也是说，如果时候没有到，他就说你们不要让这些神迹就告诉其他的人啊，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不求什么。名声不求荣耀，我们专专安安心心的做神所嘱咐给我们的事情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以利沙要求就是，能够加倍啊，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我们相信也是以利沙受神的感动，提出这么一个祈求。然后以利亚呢，他本身他只是先知，他不是耶稣基督，他没有本领说来，我同意你这个。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事情，两个人把这个事情完全交托仰望给神。然后说，意思就是说，神若是把这样的这个恩赐加给你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升天，然后你的要求就可以得到神的应允。结果神果然是听了他的这个要求，然后的确是以利亚一共行了10件神迹，以利沙呢一共行了接近20件神迹啊。然后就是说，不是说他圣灵的能力双倍于以利亚，而是说就是他在这个神在他身上赐给他圣灵的这个作为啊，来应付他后面遇到更加艰难的这个困境，然后这个圣灵的能力就足足的，就是而且超过了啊他所需要应付的这个困境，而且行出了这个双倍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求神的时候，不要单求自己的什么财富啊、名誉啊、智慧啊、属世的尊敬啊、荣耀啊，要想着就跟以利沙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这个他的这个祈求其实是超过了所罗门的祈求。我们求神的圣灵大大的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世上做神，做神的工作啊，成为神在地上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走这么多地方，实际上这个时候，以利亚、以利沙他们的灵命都很成熟，每一步都很重要，每一步都不放松哈。胡伯伯在我们组也分享了，他受教于李长华长老，是一个信心成长、信心训练的过程哈。这个不管是神直接带领我们，还是神通过派在我们身边的人来带领我们，我们都要紧紧跟随神啊，一步一步走信心的道路。第二个呢，就是以利亚叫他等候哈。我们觉得这里面有一定的就是说历练哈，试炼哈，就是说看以利沙能不能够坚持跟随 跟随他，通过跟随他来跟随主哈。那看出了伊丽莎的渴望，她的仰赖和一点没有退缩，那就渴望神的成就的大事哈。感谢主。那我们也在就是说在门训跟耶稣基督做门徒训练的时候，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也是 FAT 哈，我们要 faithful, available, 要 teachable 哈，我们就要忠心的跟随，我们要时刻的准备好，都能够让神能够得着，然后呢，同时我们要受教，有受教的心哈。然后呢，第三个问题的思考，不要做声哈，我们就说这个神要想要我们的灵命成长，要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是需要有一颗安静的心哈。而且呢，要升天的这个是一个，就像刚才陈姐姊妹说，这是实际上是神家的事情哈，是每个先知都知道，但是呢，他们不需要宣扬，同时呢，也知道神迹是不能够光单凭神迹改变世人的心的，所以，在神的家里做神的工，等待神的时间，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哈。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能够展现出第四个思考，求神赐给伊丽莎，通过伊利亚赐给伊利亚的这种类似的这种能力哈。这个表现出伊丽莎的谦卑，自知力不能胜哈。这个。只有谦卑下来，才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啊！我们能够看到，虽然他后来能够成就更多，甚至比以利亚他的老师成就更多的神迹，那因为是他有谦卑的心，神喜悦，他忠心为主的心。最后，我们分享一下，约翰福音14章12到14节，这是没传道，画龙点睛给我们指出的一句那个经文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去做，并且要做得比这更大，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求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做他的儿女，来荣耀他。感谢主。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吴伯伯说了，他是受李长华长老和吴维雄长老
哦，
一同的教导的，正是名师出高徒啊。
那就是提到，就是说以利亚他为什么去了那个地方？那我们看到他知道最后要被神接走之前，他还是可能就是去了，就是以前的这个先知门徒学校的地方，好，去看望一下。他可能没有跟他们说话，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属灵长辈对这个学生们的这个关爱，好，同时也向大家提到的可能是对伊丽莎的一个考验，好，那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就是圣灵在。大家的心里面做工，所以所有的这些先知们，他们都知道这个以利亚要被接走。那为什么就是以利莎说那个要他等候，必不离开你也就是看到这个以利莎，他是非常忠心的跟随在这个老师的身边。这个也是看到他对老师的敬畏。他更是表现了他对老师的这个神的这个敬畏，对神的这个追求，这个不舍。然后我们也讨论到说，为什么不要做声？那不要做声的话，有可能就是这是一件悲伤的事。他不想大家提。那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看到说这个。以利亚要离开，这个就是这是一件人的事就是说不要把人的事看得太重，而是要定睛在神的上面，要看神如何在这件事上做事最后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说我们也提到，就是说第10节提到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然后以利亚就说：“你所求的难得，因为这件事不是他可以做的，而是只有神才可以做。所以以利亚在整个过程中，他对以利莎的教导就是让他不要紧紧的来定睛在这个老师，定睛在他自己身上，而是要教导伊丽莎来定睛在神的身上，来仰望神来追求神。
那个，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想分享两点，就是说，刚刚大家都提到了，我们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不是定睛在某某人的身上，这个很重要啊。而且要有一个心智啊，求神的圣灵能够加倍的祝福我们，感动我们，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多来服侍神，更多的在神的国里面做一些讨神喜欢的事情。这个是以丽莎非常难得的地方。她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后来，她刚刚大家都提过，她做了神迹太多太多，高过她老师的2倍啊。心智很重要，定睛在神身上，求神特别的祝福，也有心追求神的人。
好，感谢主啊！借着大家的分享，把这个重点啊一再的强调啊，让我们记得深刻啊。好的，我们今天请 Sue 姊妹来跟我们分享读经心得啊，把时间交给 Sue 姊妹。
好的，我叫严吴素芳，住在多伦多，我信主有40多年了，我参加查根，成根大约2个月的时间啊，我在成根的学习中，我学到很多圣经的知识，得到很多宝贵的警惕跟教训，我很感谢何牧师跟众同工们，我今天想分享有3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呢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他在年轻的时候，从神的那里得到很高的智慧，在处理国事跟建筑圣殿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他也听从他父亲大卫的教训，去敬畏神。他在第8章的祈祷文里面，充分显露出他对神的虔诚爱慕的心，跟存了诚实的心去谨守神的诫命。可是很可惜，他到了晚年，就是晚节不保。他贪恋外邦的女子啊，纳了1000位的嫔妃，这些嫔妃诱惑他偏离了神，所以后来得了神的惩罚了。我思考的就是，我做基督徒也要非常警醒。我知道神要我如何去在世界上去待人处事，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私欲跟利益，也会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事。那神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当我做事亏欠神的时候，我的祷告就很难跟神畅通交流。所以我要很谨慎我自己的行事为人。如果犯了错，我就一定要去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才能跟神重新建立好的关系。第二个人物呢，就是第13章的神讲的神的仆人先知，这个受诱惑，神的仆人做先知呢，他由于轻易的听从老先知的话，同时他也没有向神祈祷印证，就很轻率的听从了老先知的谎言，就跟他回家吃饭，结局就是被狮子咬死了。我看到这个惩罚是很重的，我思考到这个世界世风日下。吼叫的狮子、魔鬼，周围都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要很小心谨慎周围的引诱，不要因为一时的贪欲跟好处，就掉进了不合神心意的陷阱里面。因为神是轻易不得的，他的惩罚是很重的。第三个人物呢，就是以色列王亚哈的人生。亚哈的父亲暗利是个行耶和华眼中恶事的人。他比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那亚哈比他父亲还要恶劣，做更多的坏事。所谓有父必有其子，亚哈在位22年是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他完全离弃了神，所以影响了以色列国的人民，也抛弃了神去敬拜巴利。而他的妻子也洗别献祭，杀了这个拿伯，夺走了他的葡萄园。后来以利亚呢就告诉了亚哈王说：“上帝的惩罚会临到你啊！”那他就后来，他就进食后悔了，就穿麻布。耶和华就怜悯他。让我的思想，我看到这些，让我思想到就是亚哈是如此一个背弃神的人，一再的犯罪，但是呢，他一有悔改的心呢，神就怜悯他。那我看到神呢，这个神的怜悯呢，是我无法想象的。 让我思考到，当我传福音的时候呢，如果碰到一个对神抵挡的人，就是我也应该不要对他放弃啊，要尽力去跟他传福音，学习神的怜悯。我今天分享完毕，谢谢。
好，谢谢修姊妹啊，感谢主哈、啊。昨天我们听到这个信主10年的啊年轻人的分享见证哈、啊，今天是修姊妹她信主了40年了哈、啊，还这么谦卑哈、啊，你看她多认真，为了预备这几分钟的见证，她要把它写下来啊，仔细的、清楚的跟大家分享哈、啊。这些都是我们当中非常好的榜样啊。顺便讲一下，秀姊妹是我们吴长老的姐姐啊。这个最近听到这个我们有灵修的聚会哈，啊，来加入我们当中哈，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哈，感谢主，求神赐福大家哈。正是在我们这个团契当中，无论是信主多少年哈，我们都有一个心志，就是来专心的哈，紧紧的跟随主。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由神来决定啊。但是呢，我们只要有一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追随主，好好的来见证主的荣耀啊！感谢主。好的，我们今天大年三十哈，我们来背这句话啊，盼望这句话成为我们这一年新的一年的一个祝福的话语哈。更多的经历神啊，更多的去啊为神所使用啊。好，我们一起来啊，先把它复习一遍。列王记下
记下
二
章
章
九
九节，
过去之后，
过
神
去之
大
后，
对以
以
利
利
亚
说，
说
以利亚
说，未曾
未
被
曾被
接
接
去
去
离
开
我，
我
为
你
你
做
过什
什
么，
么，
不管
管
求
我。
以利沙说，
他
愿
说，愿感
你
动
的
你的
灵，
灵，他
灵
被
感
感
动
动
我。
我。
列王
记
记
下
下
二章
二
九
章
章
节。
亲爱的阿爸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愿那感动以利亚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
阿门。
我们能够经历到圣灵的江河在我们心中涌流，在我们当中涌流，让我们从前年轻，现在年老，我们仍然信心会继续的成长，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你更多，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中间，越走越喜乐平安，越来越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也都能够认清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专心的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来享受你的同在，也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带领人来传福音，来看到你的作为，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像这个以利沙一样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感恩，继续的带领我们散会后的脚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